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灵速速的醒来，来朝见你的面，来认定你是坐在宝座上永远的君，坐在宝座上审判世界的主宰。你也是我们万古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当投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是真正有福的人。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担忧惧怕，让我们真真单单的以你为乐。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光照引领当中，来认定那一条我们每一天当行的道路。主啊，真的是投靠你的人啊，在十字架底下来仰望你的人，就必得到你随时供应的恩惠和怜悯。投靠你的人，真是脸上就蒙你的光照，心中就蒙你的引领啊！主，今天我们把自己、把众弟兄姐妹都恭敬地交在你的面前啊，求你的圣洁的光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沙土，除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那永远的救赎。我们只有站立在这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这真实的从上面来的智慧和恩惠啊！让我们学习谦卑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今天是继续读五十八章啊。那五十八章呢，前面一段主要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禁食的同时，却没有行出那个禁食的真意哈，来责备他们。这个实际上是在回应记上第十二节，昨天我们读到了哈，在五十七章十二节的时候，神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啊，这什么意思哈？到五十八章就比较清楚了哈，他们所行的，比如说禁食这件事情哈，是好的啊，本来也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哈，很乐意亲近神，就是天天寻求我。第二节哈，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恩典。好像啊，这里面就是讲出来他们行的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对的，甚至很用心刻苦。但是呢，他们却偏离了哈那个神所喜悦的那条道路啊。那原因在哪里呢？这一段呢，就是神借着先知直接给他们指出来，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哈，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念、他们的言语、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呢，都是不对的哈。一方面禁食，一方面呢却没有行出义来哈。那这个呢是神所不喜悦的啊，那神也借着先知也给他们指出哈，这条回头的路，他们应该怎样具体的去行啊？当这样去行的时候呢，神啊就会怎样去祝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大家都知道，保罗有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不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呢传福音，他要去那个未得之地哈。他不把根基建造在别人的工作上，这是神拣选保罗要做的工作，拓荒啊，开辟新的教会啊，带出新的工人来。但是以赛亚显然是做的是不同类型的工作。神在那个时代他兴起的工人是做什么呢？第十二节哈，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就是原来不是没有的，原来是有，但是因为被破坏了，原来的城市、人居住的地方啊，都被仇敌所攻打拆毁，然后呢荒废，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荒废了很长时间了。那现在需要有工人起来呢，重新把这些荒废的城邑把它再建造起来。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啊，以前这个是有根基的，是有的啊，但是呢曾经被拆毁过，那现在需要被重新建立啊。你必称为补破口的，什么叫不是是有城的啊，但是这个城墙是不完整，那需要把它补齐，需要把这个 敌人常常会进来的地方呢，把它堵住，是这类型的工作哈，重修不是，开拓新的工作，还重修路径，与人居住啊，所以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他们是有的啊，以色列人跟随神已经啊，从摩西那时候算起，到现在也有大概七八百年的时间了，他们有神的律法，但是呢，他们遵行的不完全。他们这个也知道禁食啊、安息日这些都不是不明白，他是明白的，但只是做的呢不讨神的喜悦，只是在用人的方式方法去在神的面前去做。那这一类型的工作，那以赛亚做呢时候就是责备人，就是来提醒人，就是来使人回归。针对我们，比如说信主时间比较久，需要重新的被复兴。生命中的破口要被堵住，被拆毁的地方要重新建造，一个不好走的路啊，上面有坑坑洼洼，有一些绊脚的这个石头要挪出啊。所以前面你看他针对这个禁食的问题就讲说，你们是在禁食，但禁食做得不对，应该改过来啊。错在哪里呢？第三节哈，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呐，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那这是第一方面哈，他们一方面进食，一方面对人的态度很不好。给他们做工的人哈，他们就欺诈他们，从他们身上获取利益，让他们做超过他们当做的那一部分。第四节，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这是呀对待人的态度哈，行为言语啊都是不对的。第六节哈，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就是对人要有怜悯啊，分配啊所有的资源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进食的时候神希望看到的啊，人在做的，当做的过程当中哈，需要神的供应，需要神的这个同在啊，需要神给的力量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呢。就借着祷告，就借着进食，从神那里去支取啊，所以这两方面应该结合在一起，那这才是当初神设立进食的主要的目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只做表面的，但实际上的当中的实际的那个意义却没有活出来啊。那到第九节、第十节，就是更再次重复这些的需要，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啊。第九节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这是一方面哈。他们对待人的那个这个态度要改变过来哈。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是讲人讲话说话方面哈，要除去那些恶言。第十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啊，是这是神所。”喜悦的哈，怜悯人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啊。所以这是以赛亚持续哈在当时的神的百姓当中做的工作啊，就是责备的工作、纠正的工作、修补破口的工作啊。这一类的工作呢是很苦的，因为人的本性当中哈不喜欢听这种的话。领受律法已经几百年以后。但是已经破损了，这个神子民的见证已经不真实了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发出的信息就是责备的信息、悔改的信息、重修路径的啊，这一类型的工作啊。那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哈，那有一批的工人啊，也是蒙主的呼召要做这一类型的工作啊。有人是要做开拓的工作啊，像保罗一样，但教会当中需要有人。做这个重修的工作啊，在我们当中啊，我们的生命的状况需要有这类的同工哈，常常的有指正， 帮助人回头啊，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需要被重新的建造起来，重新的发挥他当发挥的功用啊。那这一类的工作呢，在神的家中也是非常宝贵的。
这一段前面讲进食，我看了以后心里面挺 surprise 的，因为我做基督徒大概做了30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进食拿这一些经节来讲的，也可能我听的也不够，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讲进食跟我以前听到的很不一样啊，这边读了以后会觉得。好像神让我们进食，其实是有个目的的，就是后面讲的这些啊，要解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觉得这些才是重要的。你不吃东西，这个好像只是一个手段，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好像让我们借着进食，让我们去体会，因为他前面也讲到有一个刻苦己心嘛，就是体会到那种刻苦己心的那一种辛苦，那种受饥饿的那种感受，好使我们可以去感受那些穷人啊。饥饿的人的感受啊，就是我好像就是读这一段感受到的。然后另外我就是想到在幸福小组那个培训的时候的第一篇信息，那一篇我就一直觉得是最扎心的。他一直在强调文化跟真理的差别，然后他讲到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文化。只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区别的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常常要去反省、去思想，我们做的事情哪些是文化，哪些是圣经的真理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
我想这里讲的进食，不光是让他们体会吃不到东西，在进食当中所受的那个苦啊，所以一方面，这个神告诉他们，神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啊，不要苦待人言语上面要温柔啊，不要用恶言去讲别人，指头指着别人啊，这是一种很这个凶的一种的态度啊。同时呢，要怜悯人。那这些人呢，这些事情呢，都不是容易做的。常常向人发出怜悯呢，帮助穷人，那些无依无靠的，没有食物、没有衣服穿的，要去顾惜、要去照顾呢，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尤其是你常常的坚持着去做所以进食是帮助人一方面心里面这个力量得到神的供应。在新约的时候，主是用新郎陪伴，伴郎陪伴新郎那个比喻，讲到说为什么进食呢？就是与神亲近。所以，如果我们要常常发怜悯，常常注意言语，不要得罪别人，做事不要过分苦待别人的话，这是需要神的那个能力的供应，神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常常要提醒我们，言语、行为、态度，后面不讲了。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是在第13节那这是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要靠进食来投靠神，依靠神的那个力量靠着主耶稣基督内在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才能够持续的活出这种满有怜悯恩慈这种的样式所以一方面是体会，一方面也是。借着进食来支取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才能活出这种样式这是不是自己努力能够做到的？
读这一段，我是觉得神很明确的指示我们，他喜悦的事是什么，他关心的事是什么。我们人呢，离神所指示的事情 总是有差距，我们总是做不到。我觉得一开始的头一节，神要先知大声喊叫，并且不能止息，要把声音扬起来，那就是说你一直大声的要向这些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说明他们的罪恶，就是说作为神的仆人来说，要一直告诉人你不对的是哪一方面。底下呢就谈到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是行义的国民，好像不离弃神的典章，好像是在天天寻求神，但是呢都只是好像而已。就是我觉得人的表里不一，常常会有这样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也在追求神啊，我们也在读神的话，但是呢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真正的归向神。所以呢神对这表面上的东西，你在遵守仪式，你在每天什么三次来到神面前求告，你再做得好都没用。为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声音根本达不到神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叫我们信主的人真的要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是神没有听呢，还是神认为你求的不对呢？我们的声音达到神的宝座面前没有？我是在想，神讲了一句话，在第三节，看哪，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想着我们自己？我们说的是主啊，我愿意亲近你，但是呢我想的是，如果我亲近你的话，你要怎么满足我的心意。这里面人的心呢很诡诈，它里面暗暗存在的东西神都知道，虽然我嘴没有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亲近神，心里头还有一些为个人的事情，我觉得神都明察，不能隐瞒的。所以读这一章啊，我就是觉得我们要在神面前赤露敞开，不要有任何的隐藏，我们才能够真正和神有一个亲密的直接的相连。我们现在我觉得也好像也在做一点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了解这个社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有哪些是饥饿的人，有哪些是漂流的人，我们确实不知道。当然也不是说要我们到外头去天天转，看看到底是哪些需要帮助，而是我们要关心这一切周围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我脱离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实，虽然我来了这么久了，我觉得很脱离，不像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好像对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很清楚。来了以后呢，因为我觉得言语不通，所以老是觉得就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头。但是呢就是和说华语的这些人呢，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多的这种关系。所以想一想的话呢， 确实离神的要求很远。后面呢，我是很重视的，就是三个若，刚才牧师已经提了，第九节，神说，你们求告，神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们的呼求要达到神的面前，就是你若，这是对人，我们要对人呢，要真正有一个怜悯和爱的心，要除去我们对人的指责，并且呢，这个恶言回报，用一个正确的心去考虑别人的一个行为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要一听见别人说什么话，马上说，哎呀，你看他又在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做这种评论，这是改变我们的内心。第二个呢，就是十节，你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那我们就会有光发出来。第三个若呢，是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现在我们不守安息日，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调转归向神，真是以神，以天上的事作为我们的中心。我一直在琢磨这一节圣经，要不办私事，不随己意，不说私话，那我们说什么？我就在想，我们就是不要老是说啊，我们思想就是叫我们在纪念尊敬敬畏神的时候说天上的话。什么是天上的话？就是神所喜悦的话。这个要扭转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神改变我们真是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改变。关键的一点就是十四节的第一句，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过去以神为乐这个话呢，我们读的很多了，但是我真以神为乐吗？我们真是要想一想，我到底现在我以什么为乐？是看见我们的下一辈跟他们在一起就很快乐，还是我们吃了一顿很好吃的我就很快乐，还是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明白了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立刻去行，我们觉得很快乐。所以我就想到幸福小组，喊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当你信了以后，就是要传神的福音，你越传越乐。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神告诉我们，以神为乐，就是想到神的事，把神介绍给人，有人悔改，哎呀，那个喜乐超过一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你求告耶和华就必应允，我们身上就有光出来。所以我这一章我读了好几遍，因为我觉得不大容易理解，怎么进食一下谈到这些，就是扭转我们一个基督徒到底在想什么，追求什么。
在阿莫斯书第八章第十节有这样一句话啊，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 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所以结合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哈，这里讲到人饥饿，给他饼吃，漂流的穷人接他到家里，赤身露体的哈，给他衣服穿，连续自己的骨肉。一方面我们是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另一方面哈，人灵里面的那种的饥饿，赤身露体啊，无依无靠，那这也是啊，这可能是更真实的在神的面前啊，更真实的需要。所以今天当我们把神的话，把福音与人分享啊，那这是满足人心灵中的饥饿干渴，那这也是啊神所看重的啊。所以进食，每一次我们布道会之前，鼓励大家进食。就是在做这项善功的时候，我们要体会人灵里的那种的饥饿干渴无依无靠的感受。一方面呢靠着神啊，真是能够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更有能力啊，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个饥渴也是可以解释成这个人心灵中的需要。
我看到五十八章这个第二节，看到第二节的时候，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我觉得读起来很好，对不对？天天寻求神，而且还乐意要明白神的道，在后面更说还要喜悦亲近神。这些人看起来第二节不错耶，不是说我们也觉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天天的寻求神的道，我们喜悦来亲近神，然后接下来看第三节以后，什么事情是让神这么不喜悦他们呢？那就看到这个禁食啊，读到这个三节之后呢，讲到禁食的真伪，我就觉得这些事情神要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发自内心的恩慈跟良善啊，是对于别人，我们会顾到别人的饥饿，我们会顾到别人的穷困。那这个些从内发出的，而不是像圣经上讲到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那就是说，圣经上甚至说，这等人你要躲开，那是在提摩太后书说的，就是可能在你的外表，在我们的生活外表上面，觉得我们都是在那边很敬虔很寻求神，但是有没有那个实意，也就是真正的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心里头是真实的能够是活在神面前的。如果说像加拉太书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灵里头跟神是相交的，是连结的，就像那个树栽在溪水旁，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连于葡萄树一般，在圣灵的里头，在灵里头，那自有这个神的灵在，圣灵在教导我们怎么样行事，所以我们就会在里头有亮光，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欠缺的，我们是不是缺了这些行为上的这些果子啊。所以呢，我就更觉得说，我们今天活在现在，我们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真是能够靠在里头那个生命跟里头的圣灵来指引我们，来告诉我们当如何行，自然就会结出这些果子，恩慈啊，良善，我们对旁边有需要就会比较灵敏一点，我们就会顾到别人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对我自己的蛮大的提醒的。然后讲到这个禁食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布道会快要到了，禁食祷告。那么禁食祷告，其实我这边画了一个重点，就是神要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我的感动就觉得啊，我在禁食的时候真是应该要为着这些被捆绑的灵魂啊，一直还没有办法得着释放的那些还没有回到见到神的亮光的人，为他们来这样的祷告， 那个祷告真的是一个征战的祷告，要能够解下轭，要能够脱去捆绑，除掉重压，得到自由，除了神能够做以外，还有谁能够做呢？所以这是禁食的目的，也就是为什么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禁食。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亮光，是我得要操练一下这一次的禁食的祷告，好好的好好的为这些灵魂的得势来祷告。
很感谢神哦。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正好在刚刚做了幸福小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听了培训，然后这个看的时候，我就感受好深的，就是在第三节后面，就刚刚Alice 还有大家都提到了，我看到的是这一句话说：“看呐，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哦，真的就是好，是在求，是为了某一种的利益，或者是某一种的想法而去求。那这个我就是没有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因为我的求是为个人的东西。那我想这个最重要就是一个心态的不对。然后在看到后面的时候，在第六节开始，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在幸福小组第七周的时候，我们谈到自由与释放，我就看到这个是神所拣选的禁食，是真的是我们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是帮助不信主的人也来到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与释放。那我看到这个漂流的穷人，我就想什么是漂流的穷人？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心灵漂流，他的心没有归属，他的灵没有依靠，这是我的感受。然后接到你家中，这个家中是主的家中，是我们天父的家中，我们就在天父的家中。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得安慰，我就知道这神的禁食祷告，他要我们每个人真是把大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把流离思索的人带回到神自己的家中，这是我们的正业，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工作。我看到的时候就，然后再越往后面看，就越看越兴奋啊！就第八节他就说，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光就不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我起先看发明什么东西啊？然后一去看英文的时候就说，其实是 quickly appear， 就是神那个亮光，神会光照我们啊，真的是。然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我就说这个力量的来源真的不是我们个人，而是神自己，圣的灵，神的灵在其中做那三功，带动所有的环节，一环接一环的接在一起。然后在后面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更兴奋了，我就知道从第十节开始，他接着这一切的落以后，你落怎么样，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必称为不破口的。哦，这个一连串的必，就是神真的是我们的后盾，这一切的事情就会被神完全的修补，完全的改变。我说这个是真的是很感谢神哦，因为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正准备要离开教职啊，在下一步路怎么走，有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说，神我知道你必做我的后盾，我如果把你放在主位，就是看到刚刚童阿姨在说的，就说那个这安息日，那我们做什么？不做私事，不办私事。我就在想说，我在挂虑的就是私事，我在劳苦愁烦的就是我退休之后，如果我离开教职，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我要去怎么做，我的私事是什么，我还是要烦恼柴米油盐呐，那怎么办呢？这些啊，我就突然间就很感谢神的话语及时的提醒，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的次序就会对了，感谢神自己的话语。完了。